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中华民俗历史趣闻录》。养生向来是中国人最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。养生也分流派，一种是淡养，一种是厚养。所谓的淡养，就是粗茶淡饭，淡泊宁静。那所谓的厚养呢，就是大鱼大肉，性格火爆。到底是淡养好还是厚养好呢？您更偏爱哪一个？那我们来拿曾国藩和李鸿章比一比看。曾国藩的养生就是淡养，粗茶淡饭，淡泊宁静。曾国藩是半个圣人，但圣人也吃宵夜。堂堂清朝中堂大人，中信第一名臣，两江总督。你以为他的夜宵是这样的？烤羊肉串，烤生蚝，手撕鸡，高档白酒。哎呀，其实是这样的。肉汤泡青菜，后来干脆把肉汤去掉了，白汤熬青菜。老曾曾对女子的饮食要求很严格，淡泊到了吃白饭的地步。同治十年，即公元1870年，60岁的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信，提出了自己总结的养生六原则：一、饭后千步；二、将睡洗脚；睡前洗脚；三、胸无恼怒，不生气，不发怒；四、静坐有常识，经常静坐，像瑜伽那样深呼吸；五、习摄有常识，这便是运动了；六、黎明吃白饭一碗，不沾点菜，就是说吃干饭一点菜不搭。这六条中有两条关于锻炼的，饭后千步和习摄；有两条是生活习惯的，洗脚、静坐；有修养的，就是胸无恼怒。第六条算是生活习惯吧，但是太狠了，不吃一点菜，把一大碗白饭吃下去。既锻炼意志，又养成了清淡饮食的习惯。但是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清淡饮食有利健康，可是第二年曾国藩没了，享年61岁。虽然说超过了清末的人的人均寿命，但对于一位朝廷重臣来说，这个生命的长度真不怎么地。比曾国藩小12岁的李鸿章，他则是厚养，山珍海味顿顿不能少，吃完午饭还不消停，再来一碗鸡汤，是扎扎实实的锅里熬出来的鸡汤，不是心灵鸡汤。接下来喝铁水，铁水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参和黄芪混合熬成的水。李中堂的口味真重。有名的李鸿章大杂烩，也就是合肥人的水碗，就是一锅炖，炖的什么呢？猪肚、火腿、海参，还有老母鸡汤，都是硬菜。这么重的口味一锅下来，估计那高热量也是够呛的。然而李鸿章活了79岁。老曾，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呢？粗茶淡饭的曾国藩健康状况堪忧。同治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863年，曾国藩在家书里写道，早上忽然作呕，而且这种干呕早已有之，每半年或者几个月发生一次。曾国藩自己判断消化功能不好。同治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867年，在给夫人欧阳氏的信中，曾国藩报告了自己的健康状况，与身体安好如常，唯眼蒙日甚，说话多则舌头减色， 左牙腾甚。这话就是说视线日渐模糊，说话多则舌头干涩，左边的牙很疼。曾国藩自己判断脾虚。土方子是用多年陈米炒熟，再熬成浓粥服用。然而曾国藩身体的糟糕状况并没有改观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过这个方子。这个时候的曾国藩58岁。同治九年，公元1870年，曾国藩59岁，慈禧太后召见了他，问到了他的健康。老曾回答说，右目无一息之光，竟不能视，左目尚属有光。这话的意思是右眼完全失明了，左眼的视力还凑合。这是曾国藩去世的前一年。曾国藩的饮食标准很符合当代社会的断舍离标准，为什么还是与身体无补呢？答案一，营养不良。粗茶淡饭固然好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营养不良。日理万机的人这么吃，恐怕不太妥当。喝蔬菜汤不是不好，但也要全面，鸡汤也要喝。断舍离不能把营养也断了。答案之二，曾国藩爱生闷气，这对身体的杀伤力特别大。曾国藩有句名言叫做打掉牙齿和血吞，别人欺负我，我不计较，我忍着，我憋着，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强大的。曾国藩受了很多气，被长沙的绿营兵闯进办公室狂虐，被朝中皇族痛骂，在江西带兵，不仅自己被骂，连带兄弟们也被骂。他都忍了，这样做于事业有成，于身体却有亏。对得起事业，对不起身体。打掉牙齿和血吞，说得好听是坚韧，说得不好听就是生闷气。曾国藩喜欢生闷气源于母亲。老曾经常指着自己的肚子对儿女说，我这肚子里跟你们的奶奶一样，憋着满满的郁闷。冲动避免了，人缘搞好了，事业成功了，美名树立了，身心却受委屈了。就如欧阳修的《秋深赋》所言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行。欧阳修也说，人的身体非金石之质，不是铁打的，被积蓄的不良情绪折磨久了，也要扛不住的。曾国藩在死前四年审理天津教案，袒护了洋人，损害了中华民族利益，被人骂得满头包，甚至北京城里湖南会馆内的题字也被拆掉。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自己也承认，外惭轻易，内疚神明。在外辜负了舆论，在内对不起良心。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一生甩不开的包袱，也给他送了终。相反，脾气火爆不太讲究涵养的左宗棠活了73岁。打掉牙齿和血吞，在左宗棠那儿应该是打我牙齿，喷你满脸血。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当幕僚，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，居然一句话不对就脚踹总兵，还送上一句粗话。这事情捅了上去，左宗棠差点论斩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左宗棠并不吸取，脾气照样的大。每次上朝之前，在群臣的休息室，就他左宗棠的声音最大。有一回和一个吏部大臣讨论关于老年囚犯的事，三句话不合，左宗棠就要动拳头。他在洋人面前也不低头，洋人也尊重他。左宗棠去上海租界的洋人鸣炮欢迎，对左老爷子恭敬得很。 就是这样，左宗棠比曾国藩多活了12岁。除了遗传，除了体质，估计也是因为左宗棠豪爽火辣，胸中从来不憋闷气有关。左宗棠自己生气，马上发泄出来，对身体健康大有好处。国家有气，领土被占领，他马上抬着棺材出征，收复新疆，替国家出口气，与国家领土完整大有好处。所以说，有涵养，不能以生闷气、憋气为代价。断舍离，让人归于简单，没有过多的物欲，没有太多的琐碎，当然好。然而，不能以营养不良、过于佛系为代价。只喝青菜汤，有气不能撒，往死里憋，这不叫断舍离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偶尔放纵，撸撸串，生生气，这样更健康。单薄的营养撑不起高大的理想，无味的生活撑不起高尚的人格。孟子说，忘己者未有能执人者也，委屈了自己也未必能升职了事业。在事业上要对自己狠一点，在生活上，在身心上要对自己温柔一点。